有一次，那个客服半夜说有一个玩家打电话，然后他们说打电话的是姚明，姚明他当时在美国嘛，有时差，所以他半夜打了一客服电话，处理了点他账号问题。其实丁总跟李志强他们都是自己在魔兽练到满级的，至少在70级的版本，我知道他们是打过副本的。他能理解玩家，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玩家，这个其实挺难得的。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网易组建了一群热爱魔兽世界且了解魔兽世界的运营团队、发行团队，所以我当时我就隐隐的觉得应该是找好下家了，因为网易就被暴雪拿捏了一点，就是什么呢？网易是在乎中国玩家，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就问题就来，谁会接手啊？
这是怎么了？
项目进度慢悠悠，每天加班996。
哎呀！
哇，您这又怎么了？
市场宣发目标大，成本不够也抓瞎。
别唉声叹气了啊！游戏人，啊，他就得有态度，
可不是吗？
生活太累，他别愤怒，打打游戏做安抚。
工作之余别痛苦。听听电台更幸福，
圈里圈外故事足，一起盘盘这门路。
欢迎来到
游戏人有态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听会火的专业游戏电台《游戏人有态度》。哎，我是大圣。今天呢是2022年11月20号的晚上。在前几天的时候呢，这个网上爆出了网易跟暴雪的这个合作即将到期，两边分别爆出了各种各样的料和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就在刚刚我得知一个消息呢，在21号的话可能暴雪那边会单独给一个新的公告声明，但具体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请回来了返场嘉宾脑哥，哎，作为这个曾经在网易暴雪工作过多年的一名暴白，来跟我们聊聊这个网易暴雪的前世今生。那先请脑哥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脑哥。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网易跟暴雪那合资公司，09年正好赶上这个90代理换到网易那个档口，然后呢就是一直在游戏行业，现在14年工作经验了。然后在什么 DOTA 2呀、魔兽世界呀、星征大二等项目组都待过。对，然后现在在做手游相关的事情了，已经。
正好你说你09年的时候你到了网易暴雪，能不能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当时，换代风波这个事儿，九成换代风波的事儿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毕竟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很多这个年轻的魔兽还有暴雪玩家们，其实对那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概念。虽然咱们都是经历过那个时间点的人啊，但是你可以带大家一起来回顾回顾。
那个时候就是时间比较早嘛，09年的话呢，国产的游戏大部分是端游盈利嘛，那时候还没手游，然后页游刚开始，然后那个国内的这个游戏厂商排座次是盛大第一，九成第二。
哦。
然后往下排，对，然后呢，九成等于是江湖老二嘛，就属于那种啊。就是左冷禅型的，有野心想当老大的。
对
对，然后呢，结果呢，就是他们也代理了《卓越之剑》什么的一堆韩国游戏，也想去拿那个《激战二》什么那些美国的别的 PVP 的 MMO。结果当时呢，他们自己后院起火，就是跟暴雪的约09年到期了，暴雪没续。
哎，跟今天很像。
对，就给了网易了。就是这个是给网易这事儿不奇怪啊，奇怪的是就是九成竟然毫无察觉啊，而且网易接了以后很快就接手了，之后呢九成还报复。
哦，
就九成版当时是网易跟文化部关系好，然后呢九成跟版主关系好，然后当时我们游戏运营的有两个号嘛，一个是版主的给的号，还有一个文化部给的号。
对，
然后呢对版主那个号居然卡了9个月。将近一年嘛，啊，这就是当时有一新兴起了很多很多网络上议论，甚至国务院还发文说这个网游归文化不管，但也没拦住，反正就很神奇。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 NGA 上有一个非常这个著名的这个视频叫什么？
忘了开巫妖王之忘了开，
对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什么你瞅啥啥的，反正就有一堆
什么网瘾战争
人。对对对，近代玉米他们做的那个网瘾战争
的，是的，是的，就里边很多情节都影射这件事儿。
还有贾君鹏回家吃饭，
对，
也是这个事儿造成的，一堆人停服没事干，去贴吧上随便找了一个魔兽世界贴吧的帖，在那追帖，在那顶帖，就挺逗的。
是，
然后这个事情其实对业界震动挺大的，九成从老二变成了排不上名，然后网易变成了老大。
哦，
对，网易代理了魔兽之后，网易那年的流水就变成老大了，比盛大还高，因为它本身就有30几亿的那个梦幻大画的流水嘛。
对。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觉得网易就如日中天了，突然就捡了一大香饽饽，但是没想到再过了一两年吧，腾讯就后来居上了，什么 DNF 呀、
啊、
什么英雄联盟都出来了，对吧？
是的是的。
然后网易呢就是基本盘也在涨，但是没有腾讯涨得那么爆炸，对，就逐渐变成现在这样了。
嗯，
所以这个当时是一个特别，你知道吧，就特别重大的一个影响业内格局的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就像你刚才说的，九成其实就是从一开始是蒙在鼓里的，是吗？
他反正情报不足吧，那个时候有个细节，
嗯，
那年的 CJ 嘛，
对，
然后那个版署主办的那个 CJ 的那个论坛会，第一个其实演讲嘉宾是 Mike Mohan，
嗯，
是暴雪的那个老板，
嗯，
第二个是丁磊，
嗯，
然后 Mike Mohan 讲的是他怎么去做一个好游戏啊，丁磊讲的是我们怎么做自研，我们怎么做代理，我们热爱游戏。
嗯，
然后陈小薇是九成嘛，第三个上台，然后他讲的是网易跟暴雪什么什么什么不违反商业道德，
被刺了我们，
然后还声泪俱下，然后整的挺尴尬的，这个事儿就上新闻了，就是一个九成也是上市公司嘛，上市公司女 CEO， 然后去讲了一堆就是跟前面两个内容完全不相干的一个。就是你知道吧，撒泼打混的内容，就是挺逗的。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些事情好像非常的有传奇色彩。
对，就是这也算固执堆里边的一个搞笑的事件吧。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嘛。九成当时属于很傲慢，
哦，
就是我都没想到人家会不要我。对，但是今天呢也是一样嘛，就是现在轮到暴雪傲慢了，对吧？
是的，是的，
给的条件太过苛刻了，然后没想到网易也不干了。所以这个事也是三人合东，三人合西，挺有意思的。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第一份工作去了网易暴雪呢？当然肯定都是每个暴白的梦想嘛，这个我知道。
就是赶上了嘛，就是我当时正好是魔兽世界的一个工会会长，
嗯，
然后暴雪那边中国的人委托我做一份调查，就是说换代理，
嗯，
各大工会要不要去台服啊，准备怎么活动，
嗯。
对这个事儿的最长忍受期是多少之类的，反正我就做了。做了这报告之后呢，因为当时不是九成跟暴雪跟网易的关系都不好嘛，
是的，
所以他们的新项目组就不敢用九成的人嘛。
哦，
对，然后呢就想找一堆新人，然后也从什么渠道找呢？可能我们当时这帮会长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吧。
嘿，
因为我们这帮人都年轻，然后也热爱游戏，了解这游戏嘛。
啊，
就去做运营什么的也 OK。事实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挺，他们这个筛选人的机制还挺好的。因为他们我们这帮第一批的社区运营的人都是很了解游戏的，对，然后我们开服了之后做了一些活动吧，就还效果挺好，还刷新了在线记录，比九成，就是我们虽然是开的老版本嘛，就一直没开 WK， 但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个艾泽拉斯冒险家也是刷新了130万的这个国服同时在线记录，我们觉得我们运营的也还不错。
哇，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就是那个年代，真的就是我为了一个热爱的游戏，我玩它，甚至我还能把它真正变成一个自己热爱的职业。
那时候是田园时光，挺美好的。就是那个时候，国内的这些网游供应商也都是月卡制嘛，
是
点卡制，就是它没有那些内付费的那些东西，
对，
所以呢，就是得吸引玩家留在游戏里。所以它的运营方针都是那种就是比较真诚，没有套路。
讲讲你在网易暴雪工作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事吧。
就有几个事儿啊，我们印象还挺深刻的。一个是那个，就是当时丁总是很重视这个项目的。
哦。
但是我们那个办公室他不经常来，结果我们前台就不认识他。啊，那个时候我们只认那个李志强嘛，就是 Candy 嘛。
对。
他是暴雪在不是那个被网易在上海边最高负责人，他在办公室经常在。然后他就丁磊自己坐出租车提着个小箱子就来了，然后跟前台说我要找李志强，然后前台问他有没有预约，他说没有，然后前台就把他拦那儿了，然后丁磊自己就提着箱子走进去了，然后前台就很生气，你知道吗？不知道是什么债主来了还是啥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又有玩家来闹事儿，你懂吧？
哦，
就是他那个形象特别像闹事玩家，闹事玩家也是那种，就我要找李志强就冲进来了，然后我要退钱，对吧？然后后来就误会了，原来是大老板。对，我们那前台是出国留学的，不认识丁磊。
对，
对，这也挺有意思的。但是他当时也是急着开会嘛，他就进来了。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嗯，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有一次那个客服半夜拉了我们一个会，说有一个玩家打电话，我说玩家打电话干嘛找我们呀？然后他们说打电话的是姚明，然后最开始以为是诈骗，然后后来一看，后来验证了一下，就确实是姚明。姚明他当时在美国嘛，有时差，所以他半夜打了一客服电话，处理了点他账号问题，然后搞得我们还临时开会，你知道吗？公众人物，怕没处理好，他发个微博或者发个推特上，就是属于公关事件了。
啊，那个时候在网易暴雪工作，应该也是在游戏圈里边第一梯队了吧？
那肯定是很荣耀的呀，那毕竟当时魔兽世界是第一网游嘛。
嗯，
对，后来我们还运营了战网和星际争霸二嘛。
哦，
我记得还有一个东西是那个星际争霸二自由之翼的典藏版，然后上面有开发那个小组的签名的。
对，哎，讲讲问那个就是网易拿到了这个魔兽之后啊，他经过了一些，肯定还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变革和一些修改，然后才会把游戏运营到今天这样，肯定也是经历了一些坎坷吧。
怎么说呢，就是他拿到了游戏之后，其实主要是和谐，就和谐了蛮久的。
哦，这个也是玩家们很所诟病的一点。
对，但是没办法，当时版主卡着版号嘛，你不和谐的话他不让你上，让他一直找各种理由嘛。对，那没办法，就只能他说改啥你就改啥嘛。而且他给的都是模棱两可的，就是你得自我和谐。他可能就说过度血腥暴力，他就这么一句话，至于哪儿血腥暴力自己猜去呗。就我们就得猜半天，可能改了，比如说像 WK 那张图，整个最后 ICC 那张地图本身都是一堆骷髅白骨憎物战场尸体啥的，就也不知道版主的人审哪儿了，就说血腥暴力那或者恐怖，那就接着改呗，最后把整个把那个所有的骨头的那个模型全拿麻袋裹了一下嘛，所有的那个亡灵全都长了个肉嘛，
对
啊，还有所有什么有鬼火的地儿啥的都给弄的特效都没了，反正一堆，然后还有所有图标里边就是比较那啥的都弄成了什么，对吧，
麻袋。
麻袋恐不恐怖的什么灰色什么之类的，
是反正就是我记得那段时间玩家们在插件里边经常修改的一点就是还原嘛，
对，现原汁原味嘛，现在其实也有
啊，
对，只是后边几个版本和谐的没有 WK 那么多， WK 不是一个亡灵天灾为主的版本嘛，和谐特别多，像后来有那个穷亡人之谜那种版本其实没打和谐。
网易一接手其实就先给自己来了一颗大垒，包括你看这和谐，包括这个整个 TBC 延长了那么久，这么长时间里面玩家们这个情绪你们是怎么安抚的呀？
就首先最开始不是停服了几个月吗？三四个月吧。
对。
然后呢一开了以后还是 TBC 呢，玩家就有猜测嘛，就说想可能过两天就有 WK 了。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没拿到版号，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WK。那只能跟玩家就闭嘴不谈嘛，但是玩家因为有三四个月没玩游戏了，能上游戏还是挺开心的啊。
对。
然后我们就组织一些什么太阳井竞速赛呀，还有艾泽拉斯冒险家，是给你一截图，然后你就跑到那个你知道的截图在哪儿的话，你就赶紧去截。第一名截的时候直接给台电脑，
嚯！
就我们搞一些这种就是挺厉害的，就是挺能吸引眼球的，所以在线就拉起来了嘛。但后来逐渐也控制不住，因为你想刷马桶刷了一年快，就大家情绪崩溃了嘛，所以后来有那种网瘾战争什么那种传片就出来了。
其实键盘滚脸这都已经成为名梗了，但我估计现在很多新玩家完全是。不知道这个经历的，
对，不知道。当时这个键盘滚脸这个梗，是因为当时那个 TBC 用的是 WK 的天赋，然后惩戒级这个天赋就特别强力，就是你五六个技能一共，
对
啊，还有无敌，还有圣疗，就是集加血输出坦克为一身，然后到战场上还有两个大的控制技，一个制裁之锤，一个什么那个放逐人类那个，反正总之就是。一二三四五，如果对方没死，再拨五四三二一。然后，如果你快死了，请加拨零，就是圣疗。就是有人也拍那个视频嘛，就在那个阿拉西还是那个战场，然后就是碰到人以后拿脸滚了一下键盘，然后那人死了。就他就一二三四五六嘛，其实就摁了一圈，拿鼻子摁的应该是。
我
就挺夸张的，对。
对，因为像这种情况不光是这圣骑键盘滚脸啊，还有包括很多这个玩家们就是练号练的就是所有的号全都满级，然后就
对全职业满级，中间还有几个恶性 bug， 因为我们的那个修改不是也在同步海外的版本嘛，其中有一个版本就造成一个重大 bug 的皮卡丘，就是那个电萨、 拿白字武器附火蛇那个武器，然后能加法伤，然后你包里全都买了满包的白字武器，然后全附上火蛇，你法伤就几万。然后那个一个闪电链，就是当时打那个奥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一进场不是有那个等待时间嘛？
对，
你看两边部落联盟全是萨满，然后呢就是那个部落联盟全是萨满，就全在那搓包，然后其他职业就往前冲，你知道吗？
嗯，
等这帮人把包里的人法伤都弄满了以后就上马，然后就冲，你就看着蓝色职业你就赶紧跑，为啥？因为人一瞬发闪电链，你们全倒，全好几万的伤害，那时候人满血才不到一万嘛，是吧？
对。
啊，反正，然后那个打太阳井也是，就是看问来皮卡丘，然后大家就清小怪，清到小怪，清到老一的时候，那皮卡丘他们差不多把 bug 搓满了，然后就呱呱呱了一秒了，然后一路秒下去，你知道吧？就是20多分钟把太阳井打通了，然后吉尔加丹就是台词没说完死了，就特别搞笑。然后那个皮卡丘那个 bug 好像有4-5天没修复吧，大家爽了那么一星期，
我
觉得挺搞笑的。这是我在知乎答过一个回答，问什么魔兽世界历史上的恶性 bug， 这个排第一，我觉得
真是。你说这现在玩家，就像你说的这些事儿，他们都不知道。
对，他们都不知道，这都是老梗了。现在玩家很多人不光是不知道这个梗啊，有的很多绝大多数人是玩手游，
对，
是第一款游戏的，他们就是比如说王者玩吃金这些人，他们不知道暴雪是什么公司，虽然他可能依稀听说过就是什么 DOTA 和英雄联盟还有王者荣耀的鄙视链啊。
嗯，
但他们完全不知道，就是他们玩的游戏可能也是基于暴雪以前的一些设计，然后演变过来的。
甚至你知道那张梗图吗？就是那个 NGA 的玩家就问了：“哎，我为什么在艾泽拉斯国家地理这个论坛上看那么多魔兽世界的玩家？有什么来源吗？”
对，因为现在 NGA 这个论坛变成一个二次元泛论坛了嘛，它其实只有20%-30%的用户是魔兽用户了，
是
好多都是手游什么碧蓝航线啥的、原神啥的用户了，对。
哎，那后来除了魔兽世界以外，网易它在引进暴雪其他游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也是非常喜欢《星际争霸》，对，他们在做《星际争霸》的时候，那我觉得《星际争霸二》这个是可能是我见过国内引进游戏里边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成冠例了。
啊、嗯，对，那时候造势造的也挺那什么的，就是包括开发布会啊，包括打比赛什么的。就是《星际争霸二》对于整个国内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做了第一个国内联赛嘛。
对，
在此之前，官方没有站出来做各种比赛，就《沃三》呀、《星际争霸一》和 CS 这种比赛，都是那种，就是比如网吧出钱呀，或者哪个企业出钱呀，就是这种比赛。然后《星际争霸二》第一次做了这种，就是官方组织的，然后有这种现场观战的。啊，就是这种有正规赛制和这个联盟，然后也限制选手和俱乐部的这种正规比赛，就是仿韩国模式嘛，把韩国那个赛事直播赛事电视台直播的那种比赛的模式引入国内了嘛，这个也是一个挺大意义的东西的。就是现在基本上你看的任何电竞比赛吧，
嗯，
那个导演啊或者编导啊，反正核心的人他可能都是以前做过星际争霸二
黄金联赛，
后来就引申成黄金联赛嘛，就是守望炉石星际争霸二什么的，这个暴雪全家桶的这个国内比赛就黄金联赛嘛。
包括其实你看啊，就是到今天暴雪其实已经放弃了他很多游戏包括星际争霸二，但是网易他其实一直还是想在能抢救的就抢救一下，一直在坚持。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看着网易暴雪在运营暴雪的游戏上面下了很大很大功夫，
就全是友商给面儿。因为九成当时做太烂了，你知道吧？九成不光不做这些活动，他服务器也特卡，就是大家卡的没办法，因为他当时挪用了服务器嘛，他当时代理卓越之剑。就他在暴雪代理快到期的，他的思路就很惊奇，他就觉得我再代理点别的，对吧？然后就跟暴雪续约，就是说如果你不跟我续约，我还有别的游戏。那暴雪说那就别的游戏吧，那你好好弄别的游戏吧，再见。就挺逗的，你知道吧？那他当时是挪用了魔兽世界的服务器去测他新游戏，导致魔兽世界服务器卡顿。
其实我觉得网易接手了魔兽世界以后，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联通跟电信的服务器终于能打通了。
对对对，当时我们跨区的话挂代理的九成的时候，后来网易自建了一个 DNS 吧还是什么的，反正总之就不用跨，你联通打电信，电信打联通的话都不卡了。
对，
这个也是，但这个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个是顺带手的事儿。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网易组建了一群热爱魔兽世界且了解魔兽世界的 运营团队、发行团队认真的去把这个游这几个游戏啊的生态都做好，做得很好，包括社区、包括活动、包括比赛啊，包括周边，对吧？你会看到九成其实在魔兽上的周边上面是乏善可陈的，但你可以想到网易做了一堆的周边，什么都有。
对，网易它那个商城确实做得非常棒，
就是它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怎么说，等于在国内起了一个表率吧。在此之前，像传奇，你看也不做周边，对不对？
是的。
什么奇迹什么也不做周边，
对，
就是从魔兽世界开始的。魔兽世界开始做周边之后，其他 MMO 才发现，哦，原来做周边也能赚钱。
而且我觉得，网易运营这个魔兽世界算是给国内的 MMO 运营，打了个样，包括后面的很多，你看这个无论是剑三。然后包括现在可能是 FF14 这种东西，他们很多的，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剑三是很好的继承了我们当时魔兽世界就是这种社区氛围，
对，
就是不考核什么 ROI 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不计成本的去营造玩家内容，然后让玩家自发的去帮你扩散，就是你对玩家好，玩家自然会帮你宣传，然后人拉人，人就会变多，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去考虑什么这回报那回报的，你不给玩家好好做内容，那玩家就会被别人的内容拉走嘛。现在就是一个内容竞争的时代，就是大家都不是那种没玩过游戏的土包子了。
对，
你一个游戏里边的社区环境怎么样，是吧？
对，
然后衍生内容怎么样，然后周边怎么样，其实都是一个你游戏的一个
一部分，
指标，你游戏品质的一部分。还有意思的是，其实丁总跟李志强他们都是自己在魔兽练到满级的，至少在七十级的版本我知道他们是打过副本的、
哦、
这个其实蛮难得的。
是的是的，
因为你知道魔兽练级蛮慢的，你知道吗？那时候也没有代练啥的，
是
就是像丁总和李总他们这么忙的人，他能自己练个号，甚至说都能就是会玩，对吧？就是有插件、
嗯、
就是那种真的去打进去了的，我觉得挺难得的。
是，
也就是因为他们打进去了，所以他们对一些后续的比如网易的有一些卡牌游戏啊，就是这种游戏文化的理解啊，我觉得是跟他们打魔兽和打暴雪的游戏是有关系的。
哦，你要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现在网易这几年厚积薄发其实是有道理的。嗯、
对对对，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 Eric 就成员、
嗯、
李志强、丁磊他们都是玩过魔兽世界的，而且是玩到满级的。
嗯，
就这个东西其实他们你懂吧、啊、就理解上面，就是对于魔兽的什么版本更新啊什么，他们就是政策支持什么，就那说得通了。你说什么 CTM 要更新了，说怎么着我们要怎么着，他们就批得很快啊，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游戏还挺好玩的，然后也知道为什么大家玩家盼着版本更新嘛，对不对？
是的，
他能理解玩家，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玩家，这个其实挺难得的。对，你像这次对比这次吧，就是你看动视这帮高层就是纯的资本家和职业经理人嘛，
对，
他不在乎国服停服这件事儿，
是，
就是停不停服跟我挣不挣钱冲突的话，那就停服吧，他们就这种态度。对，但暴雪跟网易当时这个至少麦克莫汉这波人和丁磊这波人，他们是在乎这件事儿，
是的，
就在乎玩家体验，他们是把玩家体验放在赚钱前面，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魔兽。网易这十四年比较问心无愧，当然我自己也有点自吹自擂，毕竟我也在团队待过，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黑点啊，真没有什么特别大黑点，就是该做的不该做的和创新都弄了。
对，现在包括跟别人来聊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自豪，
就是我这个简历我能吃一辈子现在就是问的最多的还是这段简历，就是我入职任何一家公司哈、
嗯、
问的最多的还是这段简历，因为这是开创型的这种工作经历，而且是知名的企业，知名的那什么，知名的项目。当然了，就是暴雪也好，网易也好，它有变迁嘛。
是的，
就是大家肯定会觉得有些企业它是不如创始时代或者不如那种啊黄金时代的，这也没办法。
是，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暴雪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创始团队其实离职的比较多了。
对，
或者是退休了，或者离职了，反正因为资本的原因，因为年纪的原因嘛，也挺可惜的。
是。
对对，他就是人才梯队做的不是很好，
嗯，
但也没办法，因为我觉得游戏这个东西跟电影一样嘛，比较高度依赖制作人，
对，
高度依赖这个核心团队，那核心团队的话是不可再生资源。
不过还是说回到这一次这个换代理这个事儿，现在网上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这个暴雪马上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要公布他自己的这个声明，就不妨我们这块也脑洞开一下。你觉得首先就是暴雪他会说什么，这是第一啊。第二，你觉得如果真的是国内有人能接的话， 咱可以畅想一下，可能会是哪几家，或是哪几家绝对不可能接。
也可以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事儿。其实网上的言论都会觉得，就是是微软收购暴雪，动视暴雪，然后动视暴雪同时向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代理商施压，想得到更多利润嘛，然后就是会说是什么那个动视暴雪 CEO 波比是个脑血栓患者是吧？之类的这种话，但是其实我觉得都是商业行为，无可厚非，就是你俩是商业项目赚钱为主嘛。
是的。
人家暴雪，动视暴雪能发这声明，能跟网易确定解约，那人家一定有 plan B， 我觉得。
嗯。
谁也不会拿这，对吧，大十几亿的这种流水开玩笑的。
是。
对，所以说，所以我当时我就隐隐的觉得应该是找好下家了，至少是好几家在争，不会说流拍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近期就会公布，而且停服时间他会想办法缩短。
嗯，
对，有可能网易这边也是好聚好散吧，因为网易就被暴雪拿捏了一点，就是什么的，网易是在乎中国玩家，网易是不希望停服的，
是的，
停服很长时间的，
是的，
所以很有可能网易就把网易这合作公司的股份就卖给下家了，就跟空中网和360就是虚、
哦、
那个这交接坦克世界似的，
哦，
基本没停服。啊，把这合作公司股份卖给下家，这样的话版号也不会变动，然后就正常合法开服了。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就问题就来了，谁会接手啊？
对对对，
第一大最会接手的是 B 站
啊，
因为现在传出这个网易是嫌贵嘛，
嗯，
而 B 站呢，它可能利润薄一点，甚至赔钱做，但是它可以通过内容，比如说买 OWL 赛事的转播权啊，
嗯。
啊，然后通过卖广告把它赚回来，比如魔兽世界，它可以搞一堆什么，冲榜活动啊，竞速赛活动啊，然后卖竞速赛的贴片，它也能挣钱，对吧？
对，
哎，对吧？像星际争霸二，它可以组织一比赛，然后通过贴片广告也挣钱，对吧？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流量把钱挣回来，其他家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对，当然抖音可能也能啊，但抖音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的有这种经验嘛。就 B 站，毕竟 B 站还是有代理游戏经验的，而体量也很大，然后也是美国上市公司，对吧？就各种，它受监管程度啊，还有这种程度，还是 B 站的原因是，但是 B 站的阻碍是它可能觉得这个现金成本很高，就暴雪肯定是各方条件都一样嘛，它既然跟网易要求了这个什么所谓保证金的话，跟 B 站也得要求，那 B 站会卡在这里。但其他的话都是 B， 而且 B 站现在游戏它的游戏板块需要一个大的利好去提振，因为它刚游戏的那个总负责人离职了嘛。
是的，现在陈瑞又回来了嘛。
对对对，这第一序列是 B 站，
好，
然后后边是第二序列是空中网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第一啊，空中网是想魔兽世界想了很久的，
嗯。
好像在上一次2019年的时候，他也参与过竞标，而且空中网呢，他长期运营了一个游戏叫《激战二》。
对，
他在欧美玩家上面口碑非常好，因为《激战二》它运营的很稳定，也很好，比那个《激战二》的美服收入要高。
嗯，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空中网，就是我运营个不火的游戏，我都能给你做成这样；我运营个火的、很经典的游戏，肯定做得更好嘛。就老美肯定是这么看空中网的。对吧？而且空中网也就是在上一个商业事件当中，就是坦克世界到期交接的时候，也表现出了很绅士嘛。
嗯，
就是你不乐意跟我合作了，我也正常交接，也没怎么停服，就是口碑就特别好。
嗯，
对，所以空中网是第二选，而且他不缺钱，这个是挺难得的，都在现在这个档口，他不缺现金。
那
然后呢？再往下一个序列是那个是完美世界。
哦，
因为世界自己也发了那公告嘛，说这个是有能力接的，但是不方便透露。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我参与竞标了。
哦，
对，但我排序不是很高，所以我也不敢承诺啥，我要去竞争啥的，那样就会显得操纵股价了嘛。
对，
所以完美世界的话呢，它其实但是完美世界是不太可能接。完美世界阻碍是因为它跟威慑绑定的很死嘛。
对，
对，他在跟暴雪合作的话，其实暴雪可能不太乐意。
哦。
就会觉得你同时运营了威慑和我们的游戏，那你重心在哪边嘛，对不对？对，然后威慑跟我的游戏同时板更的话，你重视哪边嘛，这个就解释不了。 对，但完美世界也挺合适的，因为体量啊能力也都够，他自己运营他的诛仙和那个完美世界的 MMO 也很多年了，
对，
他运营 MMO 的能力上面比刚才我们提到那两家都要强，
是的，
对，而且完美也是提振股价嘛，也有理由接，
对
对，然后再下边的排序就到了九成，九成也是刚传出新闻嘛，就说朱俊从新加坡回来还是想谈谈这个事儿的，
再续前缘是吗？
对，就九成的话呢，其实九成他可能他能说的就他能召集09年的团队嘛，就是也是上一个代理团队，而且他现在的情况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就靠你了嘛，就是我就 all in 你了呀。而且朱总自己是一个，就是他既然回来说都传出来做这事儿了，他肯定是去做了，而且他一直有这个执念嘛，这个都理解。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现在体量比较小，而且他的团队已经散了很久了，
是啊，
他也没有什么新的代理成绩啊，
就是
像奇迹啊什么的，在国内他都卖了钱，卖了版权了，也没有继续运营下去，所以说他可能考虑就很靠后了。然后最近不是东方明珠也说在谈嘛，东方明珠是微软在中国的合作方嘛，
对，
虽然 Xbox 卖的不好。但他跟微软是有优先谈判权的嘛，他跟微软关系好呀。
是。
啊。对。然后再往后排呢就是微软中国自己。
嗯。
就微软中国可能是假意跟东方明珠合作，其实自己来搞。
哦、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公司主体就行了。具体谁干的话呢，其实你管不着。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而且这样的话微软中国这帮人就有事儿干了。就有游戏可干了是吧。
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不过现在回到这个咱们跳脱开这个商战啊，回到这个游戏人本身，我现在倒是比较担心这个整个网易暴雪这些运营团队们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因为现在你也知道整个游戏环境是一个比较寒冬的状态，各家都在裁员。如果真的就是说
这个就有点残酷了。
是的是的。
就是如果他运营结构没变的话啊，他分为三波人。
嗯，
第一波人是支持部门，不太会有事儿，就是成都、重庆、广州的客服呼叫中心的人，这波人人数是最多的，但他们工资是最低的，而且最辛苦的。
哦，
就是游戏内客服和电话呼叫的客服这帮人，他们会被调到网易的其他项目，因为网易还有其他很多项目的，都缺客服。
对。
对，而且是一个缺人的状态。
嗯，
他们这帮人稍微培训一下就能去别的游戏，那他们是不担心的。
嗯，
然后第二波人是这个网易这边的运营人员，
嗯、
也是暴雪合作部的在职员工。
嗯，
这些人也是面临内部转岗，而且大部分是在上海嘛，他也转不到广州去，
是，
所以他们大概率是要拿 N 加一走人的。
哦，
对，但是我觉得这帮人不缺去处哈、啊，就是你毕竟在战网这些项目在做的话，就是要么是接手方，你可以去接手方，对吧？因为网易跟接手方不像九成跟网易当时火药味那么浓，
是的，
人家接手方的人也会乐意接手这个网易的离职员工，有经验的嘛，
对，
至少要接手一部分人，要不然的话过渡的话很困难。
是，
嗯，第二个呢，就是上海这边也有好多新的手游公司嘛。
对，
也在做一些开放世界 MMO 啊，他喜欢这种能做文化气氛、能做活动的这种老江湖嘛，也是有地儿去的。我觉得，比如米哈游啊、莉莉丝啊这些，对吧？就是他们内容也需要做内容的人也很多。
对，
对，像那个，然后第三类也是暴雪中国的在职人员嘛，
嗯，
就是一些台湾和美国人，他们肯定就要回国了嘛。
哦，那就无所谓。
这边的业务如果关了的话，或者说。收归微软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如果说啊，有新的合作方的话，他们可能就还好。
哦，
对，但如果是微软自己做的话，他们肯定就要遣散或者回国了。
哦，那其实也还好。
对，所以说逻辑上来说，就是这些人，我觉得就没有现在市场上这些失业的，就是被裁啊和被动这种代理转换离职是两回事儿。
嗯，是
被裁是你团队被否定了嘛？
对，
商业价值低，然后被淘汰了。
对，
而代理到期这种事儿，你去跟下家说都说得通的嘛？不是我能力不行，是真的合约到期了。
是，
而且这个合约到期的事儿还这么就是闹得那么大，对，没有什么假，对，所以说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求职什么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问题。而且你像我就是从这个战网运营团队离职出来的嘛，我当时是一堆 offer、
嗯、哦。
一堆 offer 就是不愁去处的。
那你要这么一说，其实我觉得就心里就舒服一些。毕竟他们曾经真的是也是为玩家们呕心沥血工作了很长时间，一心想着玩家，他们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归属，我觉得作为同行来说也是觉得非常的欣慰。
我觉得是不用担心的。
那咱们就是说说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换代以及这个暴雪现在爆出来很多这个有的没的的这些信息啊，对未来你觉得中国跟美国这个之间这个游戏圈的相互的交流，甚至说以后进口游戏的这些事情上有多大的触动？
其实也算一个历史演变吧。当年九成和网易换代理的时候呢，国内主要是端游，而且国内的游戏制作水平特别低下，
是
可以说是低下啊。就是人家外国随便来一个欧美游戏，甚至是俄罗斯的游戏《坦克世界》这种的，你来这儿都是稳赚钱的，品质很高，然后谁代理谁赚钱嘛，这种状态。而且当年网易的话，30几亿的流水嘛，加了战网这一块、魔兽世界这一块的话，就翻倍了，直接
是
成了第二把交椅。现在网易800多亿，魔兽世界这个只占，就是暴雪全家桶大概占7%左右嘛。
对，
就是当时占50%，现在占7%，所以说也是说大家都站起来了。
是，
然后国产游戏像《原神》呀、什么《战国觉醒》啊，对吧？
对。
什么 AFK 啊，这些手游啊，还有页游，页游有神曲什么的，就是出口海外，
是
也赚了不少钱，
是
啊，国内的游戏品质也不次，所以说你看，就是当时是没有人能做游戏，现在是呢，咱们跟海外呢也不能说五五开哈，但是也有一定的自己的制作能力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海外的这个游戏老游戏啊，它也不是那么香了，
对，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可能是个转折点。就这个事儿闹这么大，所有的老板都看在眼里嘛。再有海外的游戏想找中国代理的时候，大家就得掂量掂量，就是杨大人的这个货我还要不要接，是不是？
对，
接了会不会有问题？到期了会不会把我踹了？
没错，
对不对？
包括这次，
所以说，
对，你说，
所有的那个，我觉得以后新的这个海外的游戏在中国来谈条件的时候，都会被压一头，就是没有现在这么好谈了。第二呢，是我们国家也在支持自研嘛，
对，
对于这个海外游戏和电影的入境可能监管的也更严了，然后也有好多的海外游戏，比如说吃鸡什么的，对吧，卡的也很死，
堡垒之夜
好好久好久的，对，堡垒之夜什么的好久好久都没有版号，
是
这个也是其实是在怎么说呢，在保护国内的游戏嘛，对，
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对，但确实是就能看到很多就是我们已经在进步，比如就这次最新的这个不朽嘛，不朽它的制作主要是在网易嘛，但是
对呀、全球的话收入都不错，然后原神全球收入也不错嘛，所以就是三人合作三人合七，我们也在各种方面吧有进步了，
是
不能说是比欧美的水平高，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大差距了，
对
对，
我们能，
所以说呢，
看着自己
成长，就是这，对对对，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虽然很热爱暴雪的游戏，也喜欢玩《魔兽世界》啊，但是我觉得咱们国内的游戏，如果能做一些更厉害的 MMO， 就是更好的 MMO， 或者是更好的其他类型游戏，我都也乐意玩，而且对我们来说也都是大好事儿。
是的，
对，就是我们依靠欧美、依靠代理游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这个事件，我觉得可能会为这个时代画上一个句号。
说特别好，上价值了。
是是，而且是个挺好的句号。我觉得这个事儿都是，把很多人都打醒了。对啊，我们崇拜的任何的伟大的游戏公司，它最终也是一个商业公司嘛。
是，
它也是不考虑玩家的利益的。那你就别那么活在梦里了。
是，
好好的把自己的游戏搞好。
Okay.
也感谢大圣再次邀请，好吧，就是我们也衷心祝愿每一个暴雪游戏的玩家，每一个中国的游戏的玩家都从游戏当中得到快乐和开心吧。啊，希望这个事儿大家也是云淡风轻的看，
是、
啊、当做一个笑谈、啊、不要过于难受。因为我看到有些我朋友嘛，就是玩了十几年暴雪游戏的，就挺伤感。哎，我觉得没必要，就是你高中也要毕业，大学也要毕业，对吧？
对。
你游戏可能也要毕业，
是
这也是一个回归生活的机会嘛。
对，
对，我们不能一辈子都只活在游戏里。
而且我觉得我从事游戏行业也快十年了，能今天，看到我们自己做的游戏，不光是国内可以玩的特别好，而且还能够远销海外，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看到自己整个团队一点点进步吧，非常自豪。
对呀、啊，多玩玩国产游戏吧，他们至少不会停服，不会换代。
行吧，那非常感谢今天脑哥能够返场跟我们来聊这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
好的呀，也感谢大圣，辛苦辛苦。
哎，没有没有，就看看我们未来几个小时之后暴雪会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到时候再聊。
好嘞，好嘞，
好的，那先这样。
好，拜拜。
好。